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你好，我是鸽子。
哎，鸽子，咱们这个利未记21章再飞一次啊，我们就是要看看这个做祭司的啊，服侍主的人啊，在神的眼中呢有哪一些重点生活对象，对吧？也不能在这些事情上犯了规了啊，犯了错了，那你这个在民中为首的人呐、啊，哎，要会把许多的不洁净带进教会来呀、啊。我们上次又讲到什么？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哎，这个祭司要分别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这个咱们已经讲过了，是吧？那是在利未记的前边，好像是。
都快忘了
什么叫做民中的死人，什么事情叫做沾染。哎呦，这个一定在你的心里面要清楚啊。所以这个做祭司的也是挺麻烦的、你想想看，这个神的圣言是交托给谁啊？交托给犹太人，对吧？那犹太人要是抄字抄错了，要是在这件事情上有亏职守的话，那还有没有补救的哪一个民族啊？这派韩国人呢在后面垫底嘛？
没有了。
感谢主啊，他们这个工作做得不错啊。那写在羊皮纸上的这个工作已经传下来了。可是这些神的话，怎么服侍神，怎么与神来往，神话语纯正的规模啊，却是交给服侍主的人。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呢。要是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有了差错，那教会一定要受亏损的，对吧？所以你看保罗每次讲到这个事情，那是哎呦咬牙切齿，对不对？我把你们如同一个贞洁的童女啊许配给耶稣。你们一点走出了轨都不行，可是这个职守啊，这个职分是交给服侍主的人啊。所以你在各种的事情上呢，一定要能够分辨。他先讲到说民中的死人，然后呢，哎，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沾染自己。哎呦，这里又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服侍主的人呐、跟自己父母亲、跟自己家人的关系是一个，推拿师傅来讲的话是蛮不容易抓捏的准那个地方。因为父母亲呢，你说我们需不需要孝敬父母，是不是啊？需要。可是呢，你不要说别的，单单从信主到服侍主这件事情，父母亲是十之八九跟你作对的。这难得有碰到一个弟兄，两个弟兄，他的父亲是愿意他儿子服侍主的。哎，可是我认识两个年轻的这样弟兄，他的父亲都被主接走了。像咱们节目里的陆家是吧？他父亲要是再看他服侍主，一定很开心。哎，可是偏偏这样的父亲呢，主就把你拿走了。你怎么样？你自己跟家人有没有什么啊正面冲突啊、侧面冲突啊这一类的事情？
你在这里说吗？
哎，这看你啊，你可以说，你可以说没有，那就不说了嘛。那你不能讲话，你说有但不方便说也没关系。
应该说是那种较量无声的感觉。
较量无声怎么讲？
哎呀，这父母嘛，都是说让我们生活过得好一点，体贴我们。这个家庭，但你这以后还在这些花销啊，都得想好啊。 肯定是要讲的。但是呢，如果我要把很多精力放在这上面啊，时间啊，精力啊，服饰啊，就没法分配过来。
是，
有时候在一件事情我要决定做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出去，在父母看来，哎，教会那么多人，你干嘛非要去啊？
哦，别人去不好吗？为什么要你去呢？
对啊，但是这个事情是我先知道啊，或者是我正跟他熟悉啊，我愿意去啊。
哎，你知道你就有责任，对吧？
我愿意去，而且我觉得挺适合我做的一件事情，那就主动去。
再加上你好管闲事，是吧？
结果这样的事情往往就会
有家庭冲突，
对对对，父母就会他虽然不能说拦着吧，但是就会说就觉得一点就是说可以不去
了，他
对，你又不是全职传道人，你又不是负责人。
现在这东西是很麻烦，这些名词都挂在大家的嘴巴上，不知道谁先发明了这些字儿，是吧？对不对？那么传道人还有不是全职的，不是全职也是你第一重要职分呢，对吧？
对呀，教会那么多全职的人做工作讲的，传道人讲的一个阶层啊，我们是平信徒嘛。你管事
又来了一个名词，这个平平的信徒是躺平了，是压平了，是躺平了，是病平了，都不知道。我这样问你好了，当然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呢，就会跟父母亲有一定的紧张关系啊。那这个关系，无论这大小事情，你回头看的时候，你平安不平安？
是说做完决定之后平安不平安，还是当时那个紧张状态？
都有都有，就是说你回头看的时候，你觉得
如果是说有些事情想想，哎呀，要孝敬父母，不能惹他们生气啊。结果有的时候啊，自己啊犹犹豫豫，那个时间耽误下去，那个事情没做，这样心里不平安。
你是这样子不平安
啊？
好。
然后就是对父母那边，因为听了他的话嘛，对他觉得平安了。比如说对父母的关系上，觉得啊听了他的话，但是想想。该做的还没做，有些错过机会了，没来得及做，有些就看到后来有些结果还不如当时的
结果。
做、
哦、是
这样一些不平衡、
这个真的是服侍主的人啊，家里的人啊，这里讲到父母啊、兄弟啊、儿女啊，很多的事情上，因为我们的先后顺序啊，我们的轻重缓急是和别人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主啊，这个主呢，他对我们的要求是爱他要过于爱父母，对不对？这两个是虽然是不冲突的，可是的确在常常要做个取舍。比如说你的儿女和你的父母，你两个都是爱，可是在什么时候你什么哪一个爱需要大过另外一个爱，对吧？这个祖父母太宠儿女了，宠坏了，那这时候你需要管教你的儿女，这是出于你的爱。可是当你这个爱出来的时候，一定与祖父母拦在那个地方的爱是相冲突的。
对呀、
因此你这时候你要怎么样，你爱这个儿女要大过你爱你爸妈，因为这里面有个是非对错在里面。
如果比如说你这个一周之内去的少了，跟你奶奶在一起少了，他就会觉得不来看我们了，去的多了呢，又怕受到一些年长的他们一些观念啊，旧观念，言语中啊，或者是太宠爱啊，一些影响，就是这样，
对，那这个孙子的事情还好办，因为有个小活人在那里。主的事情呢，有的时候这个主对你实际的程度，远远超过对你父母亲实际的程度，对吧？所以你对儿女的爱，就算你说你需要管教，这父母亲还能够懂的啊，他只是装不懂而已，他就是心疼而已，对吧？可是碰到主耶稣的事情，他们可能真不懂。那这时候就会很多的冲突。只是对于这些的冲突，我们在相当早的时候就需要在心里面有一个确据，有一个把握。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在往耶路撒冷去，他就要跟门徒讲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啊，要是爱我不过于爱自己的父母啊什么什么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因为他要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啊，因为这些事情一定会冲突。那这个心理准备有什么好处呢？从实际来讲，他省了你很多精力时间，这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你也可以说成了一个习惯，啊， 因为你知道你的父母亲他们在很多的事情上会伤心，会不同意，啊，这是必然的，这是命定的，等于这么说好了。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听了他们不听主的，你反而不平安。
嗯，
啊，那听了主的，虽然伤了他们的心，或者他们不同意，或者他们不愿意，哎，也不会影响到你的平安，这个很重要的。
但现在我发现一个尽可能避免他们这个伤心的一个办法，
讲来听听。哎，这就是我们比较要讲的。
比如说以前吧，父母如果这个啊，而且是信主的父母啊，
对对对，
不
信
主也就
父母
不用解释了，
对，就是
信主的父母还不理解你要去做什么，就有一种忽然觉得啊，那莫名其妙的那种恼火上来，哎，
他
哎，怎么这个父母那些话啊，是带着有一种，就是说那种啊，怎么说啊，就是试试
责备轻看。
试试看到底你这个决心大不大，就是他又想拦一拦，但是他
挑战一下你，
对对，他又不敢，就是直接做你的决定。
嗯，
这个时候你要是跟他辩论的话，那个就糟糕了，
啊，对对，
局面就闹得很尴尬，而且很。
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服侍主的人，
就会争执起来。那我现在变得聪明了一点，基本上闭口不言，哎呀，什么都不说，
闭口不言，
啊，
什么都不说。
做完了，
对对对，
慢慢发现，哎，越来越
也就这么回事，
对对 对, 对，越来越不懒着，哎，最后有就是说圣经上说的啊，离开父母，这有些事情必须要离开父母，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必须有一个办法出来。现在的世界跟从前的世界不一样，现在的人长命，现在父母亲呢？一般来说他可能到了五六十了，他健康状况还相当不错。尤其在国内的情况呢，有很多他们有自己的房子啊，有自己的住处了，等于这么说。他们自己退休，他们当然喜欢跟孙子玩啊。可是呢，从前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的观念呢啊，尤其在服侍主的人身上，从很早就心里面要指导，要有一个重新的做法。所以我们在节目里也谈了很多，但是这东西啊真的是不嫌多讲。因为照着中国人所谓孝顺父母的观念来说呢，就是你不能够让父母亲不开心，
对
吧？
对对
对，
不能
啊，
非常不能故意去伤心伤他的心。
对，所以这个讲法就有点问题了。因为他跟我的意见不合，他要坚持他的意见，我不同意，变成我伤他的心
啊，
其实是他多管了事儿，对吧？可是从中国人的观念来讲，你这样就叫做不孝。还有呢，哎，父母亲不管怎么样啊，他身体好也好，他身体不好也好呢，你尽量住得近，你住得远还没关系。你比如说出国留学，你不用每礼拜回来，你住得近的话呢，那你要是走路能到，你不每天把你的小孙子抱去，你就成了不孝。这些东西啊，需要早早在心里面有个了断啊。尤其像你有娶妻生子的啊，有自己的家庭的，你们夫妻之间很多的商量，很多的事情那是第一优先商量，你们对儿女对服侍所做的决定也都是第一优先，这就是你们的决定，决定完了没有人能够再说话的，
对对
对吧。可是现在因为父母亲在旁边，父母亲看着做，所以往往这个事情就反过来，因为他们有一些动作，他们有一些意见，我们就需要去考虑。然后呢，要是不顺从他们，或者不照着大家的这个习惯，中国人的孝道来做的话呢，那别人侧目看你这个服侍主的人这么不孝顺，是吧？
对对。而且你比如说，为了保持一点距离，在外面租个房子啊。
为了保持一点距离，这句话很好啊，这是一件需要做的事情。
这个保持一点距离，就是要租个房子住啊，或者是让孩子，就是我们给他选定一个幼儿园呀，总之这一类的事情，这时候父母就会，他不如这样的一个方案。
给他带不是挺好吗？对对对。
啊，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说全做的意思，就是说离他们远了，鞭长莫及的。有些事情啊，决定啊，插不上手，
他们没办法参加意见，
失落感反而有。
所以这个父母亲呢，信主的父母亲呢，常常我也这样跟弟兄姐妹讲啊，他们有他们的功课要学，你不能老挡着，有的功课是主出的，不是我们出的， 啊，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不见得是说住处上的距离，而是在这个你看从前的这个祭司啊，讲到利未记这个地方，他们都是有一个所谓进会幕的规矩。为什么呢？你轮班进去会幕服侍的这个祭司啊，他爸妈不能跟进去的，
嗯，
对吧？服侍主的人有一些的东西是别人不能碰的，我们并不期望别人了解啊，别人也没有这个职分来完全了解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我们需要做的决定，我们心里的衡量是什么。因此呢，你真的就像会幕跟百姓的营中是有一道距离，是有个会板，是有这个保持一定距离的讲究。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反而不见得是有这样的讲究。
嗯，
可是第一重要的是家人。你看北美啊，这个传道人，当然我们只能讲这边的情况，你的家人是怎么回事？如果一个传道人他服侍主，他的妻子不是一个奉献的人，那一定在教会里面造成很大的问题。
嗯，
如果这个传道人在什么事情需要听他妈的听他爸的，那你就别服侍了，好吧。
嗯
因为像我早年就碰到这样的情形啊，我们在这里服侍从国内来的学生啊，那时候大家也都苦一点，
嗯，
就爸妈就看不惯呐，
嗯，
他们讲了一些话非常非常难听的，我甚至没办法带他们到聚会里面去，因为大家都很敏感。
我们儿子
你要是对我不舒服，
这个啊，出国深造要经常发展要离到哪里去啊？
就这么回事啊！你没听这个二三子的见证就是这样子，他妈打了他一巴掌，本来是派你出国了，怎么变成这样子？那我据我所知，他爸妈也是啊，看他们夫妻俩整天就是家里不但是伺候学生，家里都住了学生，你叫他们两老人怎么住下去？你看着不顺眼是吧？我爸妈也是，早年我们在做工的时候，我没办法带他到聚会里面，因为他的眼神不对。他觉得你们都是来占我儿子便宜的，那这时候真的成了做工的妨碍。
对对，就是那个语气眼神那个就已经是什么问题，
一点点就行了，就不得了了，那个伤害是非常大的。
气氛一不对，在家里面已经
对。所以你别看这里所说的，除非他为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沾染自己，不是叫你什么事都听他的，是他死了你去沾才可以。他不死你还是不能沾的。服侍主的人你要走服侍的路，对于亲人你心里面，我们就等于这么讲了，讲的是比较稳当的话啊，也不是保持距离，而是你心里面在那个平安呐、要能够抓得准。
嗯，
所以有一些的观念呢，真是要彻头彻尾的好好的去思想一下，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孝顺跟圣经所说的孝敬父母是不是一样的，而是中国人的孝道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办，这你自己心里面要有个了解，要不然撒旦一定从这地方做工，让你左右为难呐、进退不得啊，整个的羊群跟教会都会因为这件事情陷入危机。啊，很多时候你在教会服侍，你一大家子亲戚都在里边呢、那个亲戚是给你制造问题的，是很麻烦的。所以这个父母亲呐、其实包括自己的妻子，如果你的妻子是全心服侍主的，那就好办很多啊。如果他不是一个奉献的人，那你可麻烦。
然后我就想到这个亚伦啊，
拿
大亚比户啊，你不好好干多、是不是啊？然后这个亚伦就什么都没说，
他不能说啊，是
啊，这个当爹的不错。结果后来这个以利亚撒服侍的挺不错，这样他当时说上几句，我估计对他这个儿子活着的这俩儿子影响也蛮大。
是啊，服侍主啊，那代价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大的。你说他们两个是不好好干，其实他们是干得特好，对吧？除了神吩咐之外再加点儿，四个兄弟去了两个，剩下两个对他们警惕是很大的。哎，你家不是也这样吗？不过你的这个弟弟是啊，比你好，主把他接走了，这下你服侍的时候你是双份儿，对吧？你还得带着替着他服侍，这不是挺、这不是也挺美的？对，所以你要跟你爹讲啊，不单是说，这个亚伦死了，两个儿子不能哭啊，你这个还活着儿子像死了一样，那也不能哭啊，闭口不言。
哭倒没有。
哎，你爹听不听我们节目的？
不听。
哦，不听
就好。他没法听，他不会上网，不会找，我要不给他打开，他就听是吧？
哦，你说你保持距离，你打开的时候要记得这个节目别给他听了啊。所以这个民众的死人跟自己的亲人，这都是重要的事情。那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不可用刀划身，那这些事情就讲到一个服侍主的人的什么，如果很直接的话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仪容言行举止，对吧？
嗯，
不要让人家太侧目了一点。
嗯，
你知道我以前呢、啊、就是看到这种穿制服的牧师啊，我就觉得这是的，这什么规矩？是宗教，对吧？天主教的遗传，在美国很多教会的牧师，他们都这种衣服，黑衣服啊，中间露一小块白，你知道吧？
嗯，还没
知道我说什么？
没见过，没看到过。
我不会讲，形容起来还不容易。他不是打领带，他也不是戴领结，他就是一个高的平的这个领子啊，站起来的领子，可是中间有一小块露白。传道人穿一个特别的衣服，平常就穿这个衣服，
平常就穿，
上街上都去穿，他医院探望他都穿这个东西。这个现在我年纪大了，稍微看看呢，我觉得也有他的道理。
哦，什么道理？
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你走在街上，人家知道你是个服侍主的人。
哦，
你打了招牌说我是个服侍神的人。
嗯，
这个跟蒙哥上街就不一样了。哎，蒙哥啊，是这个，你来休斯顿，你怎么认识蒙哥呢？怎么找得到是他呢？你从那个最邋遢的人里面开始找，哎，头发是从来不知道梳的啊，衣服上从前面皱到后面，尤其这几年我的衬衫已经不往裤兜里塞了，难说到底脚上拖的是什么东西啊？就这么就上街了，那你这么上街呢？我年轻的时候觉得这是好，因为为什么呢？你没人知道你是谁吗？
嗯，
对吧？你不轻松吗？你去买菜的时候跟人家吵架，你就吵呗。哈哈哈现在我发现，其实这个穿制服啊，就是什么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不可用刀划身。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比别人特别整齐一点，而且人家知道你是服侍主的人。对自己是个警惕，既然是个警惕，就是个帮助了。因为我们真的是肉身软弱，而且不警醒。你想，我要是穿个这种牧师袍上街，我跟你大保单，我犯的罪一定比现在少。
嗯，
我无论是要超车啊，是要随地吐痰，那我总得小心一点嘛。那以色列的人在会幕里面服侍，这百姓一年三次要来朝见神啊，尤其他们那时候还在旷野，大家都知道谁是亚伦的子孙。我们现在在一个大城里面，你离了你的老家，谁知道你是干啥的？这个他讲到我们的啊，从外面也要对自己有所要求，这个是蒙哥很需要学习的。我太太就说：“你至少带把梳子嘛。”我带了，掉了，我掉了你也不高兴，对吧？我不带你也不高兺。你这人怎么这么难伺候？我头发我看不见呢，看不见不能怪我。
我
是太邋遢了一点。
作家不是出了主意了吗？可以梳梳头。
哦，他梳梳头，他太远了。对吧？要不然他每天替我打扮打扮也好，人家是艺术家替我打，哎不行，他那个艺术家替我打扮起来，等一下跟他画了一个海报一样。有一次蒙哥讲到，请他画，他画了个大猴子在树上挂着，小贝还说那张海报特好，说不行，不能把自己交给他打扮。总之呢，要归神为圣。还有呢，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哎，你觉得服侍主的人在吃的事情上特别讲究，还是特别不讲究？
吃啊，
吃。
听人说这么个说法，说要做传道人啊，第一就要有一个好胃口啊。
好胃口是吧？
对对对，你不管到哪儿，人家做什么你就吃什么。
哦，
啊，
对对对，
吃上
有道理。
啊，
那鸽子你的胃口怎么样呢？人家说乌鸦胃口好，所以乌鸦出了方舟就不回来。
我不挑食，我基本上吃下顿的时候上顿吃什么已经忘了。
哎，我有个问题了，你老兄这个眼睛看不见，你怎么知道你吃的是什么呢？
哎，
那你吃到嘴巴里你总不能吐出来啊。
这个五色什么闻啊，这品尝啊， 上
那请你吃饭，你怎么样？你趴桌上先没盘菜，闻闻看看。
没有，我一般要是比如说出去啊，我会要一个小碗，他们会把各种各样在碗里面都放一点。这样比较方便。
那有人欺负你啊，放你不吃这东西，还是你啥都吃？你吃不吃辣？
我都吃，我都吃。放进去，
那你还真是感谢主，放进去你就都吃。那你这你实在应该学个彼得啊，你带个手帕子不是很好吗？
手帕
啊，天上有个大帕子掉下来，里面有各样不洁净的东西。其实传道人你要是在吃的事情上讲，就是很危险的事儿。你传道人你要是挑东点拣西，对吧？我还听说过从前有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吃东西特讲究，而且他不吃生的水果，他要吃煮熟的水果。你这还有这种事情啊？你这种榜样一立下去，或者你说哎我现在就不吃肉啊，你这种榜样一立下去，这后患无穷啊。每次跟人家跟我讲说吃素好啊，洪水以前是吃素的啊，吃肉不好啊，我说你就是那你就耶和华给祭司都吃肉，你说干什么？耶和华谋财害命不是？所以洁净的不洁净啊，肉骨头到菜根儿啊，通通吃。这的确，服侍主的人，你千万不要在吃的东西上挑三拣四，或者有个什么特别的讲究啊，一定会把这个祸患呢、带到百姓中来，因为你是民中为首的，你也是民中为嘴的。那二十一章七节开始讲到婚姻了，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的。哎，不可娶妓女，但是可不可以找妓女呢？
更不行了吧？
更不行了。哎，你上次那个，哎，我现在想起来了，你上次不是发了一个什么
美国
消息告诉我，美国，你看看你，这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我这开车开到佛罗里达也大概就是要是不停的开呢开一天可以开到了。这佛罗里达跟你们山东呢是地球的这边跟那边。对吧，我是眼睛看得见的人，你是眼睛不看世界上事情的人，可是是个什么美国新闻居然是你来告诉我啊。这怎么回事呢？
但一的预言嘛。
预言，你再跟我们说说吧，那个牧师是怎么了？
牧师是，我发完了，我那个大概内容知道是那么回事，然后我记不起很清楚
了。
但是
总之这个人其实还蛮出名的。
对不起太太。
对不起太太，他这个从前呢，那个美国是这个教会的大数，这个规模的大，他是排前十名的，现在大概是好像排到第十四名，那是够大。
好几万吧，至少就。
好几万，而且他们还有很多的这种什么网络啊、广播呢，肯定的，还是而且是国际的啊，现在都是这样，他讲得到啊什么，很多人听的，电视上呢也是常常露脸的一个，非常帅的一个人物。
我是看新闻，但我真不了解这个，还真没听说过，第一次听说。名字不。
他长得很讨人喜欢的，跟个电影明星一样的，对。但是他怎么了？他就这，他是自动向教会这个执事会提出来呢，还是执事会向他提出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搞不清楚。总之，他递出辞呈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不起他太太。然后呢，那执事会就决定了，就是把他这个所有的讲道从网上撤掉、停职，然后帮助他恢复。你觉得这事儿怎么讲啊？这凡事总有个起头，这个事儿从哪里开始错？我们先说这个事儿的对好了，因为这样的事会成为新闻啊。要是不是这样的事儿，反而不是成为新闻；要是反过来做的，可能反而不成为新闻。又某一个教会的大牧师又有这种淫乱的情况，或者是离婚呢，或者怎么样，那已经不是新闻了。哎呦，这次是新闻呢，是因为他居然因为这事辞职。你觉得教会这件事情做的对不对？
教会做的对呀、
是对。那他们这个教会还有一件特对的事情啊，值得我们拿出来讨论讨论，学习啊。不过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只有卖个关子，请听众朋友下回儿再来听我们两个对于立位记中啊服侍主的人当有的讲究继续交通下去。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